弟兄姊妹，我们有2次的时间，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17章啊。在约翰福音的第17章里面呢，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的回顾。我们在上2次跟弟兄姊妹讲到说，约翰福音17章是耶稣的大祭司的祷告，是真正的主导文，是真正的主导文。所以，在这个伟大的祷告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祷告的榜样。我们在约翰福音的第13章一直到第16章，当耶稣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知道与门徒3年的时间朝夕相处，可是他快要与自己的门徒离开了。那么，他知道门徒心里面的担心、忧虑，所以呢，特别把许多重要的话讲给门徒听，并且快要走上十字架以前，为自己的门徒祷告。啊，这是主耶稣基督祷告的榜样。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啊，今天呢，我想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3节的经文，第一节到第三节。他说：“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那我们先看这3节的经文啊，在这3节的经文里面，我们首先看到，当耶稣基督开始祷告的时候，他首先呼求阿爸天父。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然后呢，他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那上一次我们就讲到说，基督徒为什么要祷告呢？基督徒祷告的原因，是因为神要让我们参与他伟大的工作。OK，弟兄姊妹，你千万要记得这一件的事情。我们祷告并不是说好像点灯，所谓叫做阿拉灯的神灯，你去点灯，OK，你 push the button，然后神就为你做这件事情，不是，因为我们知道说，在马太福音第6章里面教导我们说，我们未有祷告以先，神都已经知道了，神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呢？祷告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他的儿女一个伟大的权利，让我们可以参与他伟大的事工。我们可以参与他的事工，这是何等大的荣幸！那我们如何祷告呢？也就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7章第一节那里，他的祷告一样，他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主耶稣基督从天上到地下，道成肉身，最后死在十字架上。你看到他整个的一生没有为自己来寻求一样的荣耀，没有。他降生在马槽里面，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人生是受屈辱的一生，羞辱的一生。可是因为他所受的刑罚，因为他所受的鞭伤，让我们得到医治，让我们得到平安。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祷告的功课，就是他要让父神得荣耀。啊，我们再次看17章的第一节这句话，他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所以，我们上次跟弟兄姊妹很清楚地说，你千万要记得， 西敏寺小要理问答 Westminster 这个 Short Confession 啊，它里面讲到很清楚，他说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就是什么？要荣耀神，并且要什么？以神为乐。或者我们可以另外一种的翻译，我们说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要荣耀神，并且要享受神，享受神。那今天当我们讲到耶稣他的祷告，在第二节第三节这里讲到，他说要把永生啊，第二节请大家来仔细看啊，他说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什么？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第二节讲到永生。第三节又说，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两节的经文提醒我们，我们信仰中间一个最重要的主题是什么？今天我们来到教会就表明我们是神的儿女，是吗？我们来到他的殿里面来敬拜这位什么？永生神。所以对于我们信仰最重要的是神把永生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我相信啊，倒回到50年60年，我们讲有不同的传福音的方法，但是呢，假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以前陈牧师有给你这个叫做那个四律 four laws 有没有拿着那个小册子，然后去跟人传福音？跟人传福音的时候，你一定会说神对你有一个计划，有没有？你是他计划里面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他的永恒的计划的里面。那你要明白，这个计划不是说你今天的计划、明天的计划 ，OK， 不是说今年的计划、明年的计划，而是说，也不是说你今天这一辈子的计划，他是把你放在这个 eternity， 把你放在这个永恒的计划的里面。所以在我们信仰里面最重要的是永恒的生命，神把我们放在这个拯救的计划、救恩的计划里面。那主耶稣基督当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知道门徒的担忧，他也知道在这个计划里面每一个门徒需要圣灵的带领。所以我们在第17章里面没有看到的是，神的儿子他向父神祷告说，他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但你不要忽略这一件事情，就是当主耶稣离开世界以前，他向父神的祈求里面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请大家来看一看，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16节到17节，主耶稣在那里说，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当耶稣快要完成这个伟大的救赎事工的时候，他亲自的向父神来恳求说，我要走了，我要走了。我们知道耶稣走上十字架，然后在三天以后复活，与自己的门徒有40天之久，然后40天以后他升天了。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已经做了这个预备，就是有真理的圣灵与门徒同在。 而圣灵降临的时候，也就是耶稣得着荣耀的时刻。所以今天早上，当我们来探讨这个永生的这个主题的时候啊，首先弟兄姊妹，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这件的事情。在过往的20年、30年，也许对我们华人的教会最容易让人误解的是什么？就是到底什么是圣灵呢？也许有人就把圣灵与恩赐连在一起，以为圣灵就是恩赐，以为圣灵就只是医病赶鬼说方言。但是假如你去读在约翰福音的第14章以至一直往下，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件的事情，圣灵这位三位一体真神中间的这个位格，他的工作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耶稣他要让我们知道的事情。那我可以用一句话来这样讲啊，今天弟兄姊妹，在你的身上有没有圣灵的工作呢？假如你没有圣灵的工作，那么你就要对自己的属灵生活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但圣灵的工作到底是什么呢？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那我们再次回到在约翰福音14章的16节这里，他很清楚地他说，父要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然后17节说什么？就是真理的圣灵，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圣灵的工作每天在我们的里面，以至于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是让耶稣基督可以得着荣耀的。所以假如我可以讲一句话啊，假如你有圣灵的工作在你的属灵生命里面，你就知道你今天的人生是荣耀耶稣基督的。这个是圣灵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当耶稣得着荣耀时刻的时候，圣灵就要让我们知道到底耶稣是谁。耶稣到底是谁呢？那假如你去看过往啊，当基督教传到中国的时候，你假如去看一些比较古老的书，他就把耶稣画成一个中国的好像那个谦谦君子的模样，穿着长袍大褂，甚至在清朝的时候把耶稣的模样还描写成他是有辫子的，或者呢是这样一个形象，是为了让你在外表的中间可以找到一个形象，可以更加接近的来认识耶稣基督。耶稣到底是谁？假如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就不可能明白。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7节和第8节这里讲到这一件的事情啊，在哥林多前书第2章的第7节和第8节，他说，我们所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所知道的是神透过圣灵启示给我们的。保罗在这里很清楚地说什么？他说这个智慧，这个智慧是什么？你读在哥林多前书第2章的第7节说什么？他说 这个智慧，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什么叫做万事以前呢？就是世界还没有形成，还没有创世，世界还是一片混沌，万物还没有被造出来，人还没有被造出来，可是神已经预备了这个永生的计划，神已经把这个永生的计划放在他儿子的身上。这个是保罗在这里所讲的，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然后第八节他说，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那我们怎么知道呢？保罗在这里很清楚地说，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他说，他们假如知道的话，就不会把这个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圣灵让我们很清楚地知道说，这是神的救恩计划。我们怎么可能知道呢？在多少年以前，神已经预备了这个计划，没有人可能知道，可是圣灵告诉我们。不光如此，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二章第三节，第十二章第三节，保罗又讲，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你知道，在早期教会，一个最重要的也是最简单的信仰就是什么？就是耶稣是主， Jesus is the Lord。 最简单的信仰就是什么？耶稣是主，耶稣是我的主，是我生命的主。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参透万事，向我们启示耶稣基督，圣灵也让我们知罪。假如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不知道自己是罪人，但是同样的，也让我们很清楚地知道，圣灵的工作不光是让我们知罪，也让我们知道，因为耶稣基督，我们被接纳了，我们被赦免了，我们的罪被赦免了，所以我们就有了这个永生的盼望。在罗马书第八章的第十六节，罗马书第八章的第十六节，保罗在这里说，他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然后十七节说，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这个是圣灵的工作。今天当我们讲到永生的这个题目的时候啊，那今天是在很多的基督徒里面都有这样的问题。我们有一个同工啊，在华联会里面有一个同工，他去看望他的儿子。那么这个儿子呢，硕士快要毕业了，快要毕业了。但是呢，大家都知道，现在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讲，毕业就意味着失业。所以他就问自己的儿子，他说你信主也这么多年了，他说你内心里面究竟有多少时候有那个平安呢？那么儿子很诚实地回答他，他说，确实我真正里面感觉到有平安的时候并不多，并不是常常感觉到有平安。弟兄姊妹，很多时候也没有感觉到那个救恩的确据，好像常常受到今生的搅扰，不感觉到里面有释放。那最主要的问题，今天弟兄姊妹我要告诉你，就是这三件事情。第一，你没有知道耶稣基督他的工作是神 永恒的计划。第二，我们没有把我们的罪放在神的面前。假如你没有把罪放在神的面前，当然你也不能够得到那个接纳和赦免的那种的愉悦，那种的喜乐。大家应该都清楚明白《奇恩典》这首诗歌，是吗？那大家都知道它的作者是什么，叫做 John Newton。 Newton 他本来是一个贩卖黑奴的人，是吗？他写这首诗歌的背景，就是因为他从非洲贩卖黑奴，可是在船上，当时的运输工具就是要通过海上来坐船，可是那个时候他今生的生命快要丧失了。可是他更加搅扰他的是因为他是一个罪人，他是一个混蛋，他是一个罪魁，可是在那个时候他感受到神的救恩。奇恩典这首诗歌告诉我们这三件事情，就是我今天早上跟你分享的这三件事。假如你没有圣灵启示在你心里面神的救恩计划，假如你不知道你的罪，你也不可能感觉到那个得救的释放。我上一次跟弟兄姊妹特别两个礼拜前啊，我特别跟弟兄姊妹分享到这个包维军牧师他讲的那篇道啊，叫做《荣耀的主》。那么那个里面他就讲到一个被赦免的牧师，但同样的他在那个里面呢也讲到一个他的学生。我不晓得有没有人听了我的讲道去听一听他的讲道呢啊，那我的目的不是要 promote 他啊，不过他讲道确实是非常好的。但是在那里面呢他特别讲到，他说因为包牧师他是三一神学院，他现在是三一神学院的院长，也是三一神学院在那里服侍了20多年做新约的教授。那他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说有一天呢有一个学生跟他联络，他说包牧师，我以前在你做你学生的时候啊，他说我犯罪了。那么包牧师说你到底犯了什么罪啊？他说我上你这个课的时候，大家上读书的时候，可能教授会要求你什么，要求你写 paper 考试，但是其中有一项呢是教授不能够检查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你写那个 syllabus 里面那个会说你要读多少页的书，是吗？读多少页的书。所以呢他就认罪了，他说包牧师，我做你学生的时候我应该要读比方200页，我没有读，我欺骗了。包牧师说好了，这么多年了，对不对？这么多年了，你既然有这个认罪的态度，那意思就是说就不要把它当成一件大的事情。那首先我问你啊，这个是不是圣灵的工作？是不是圣灵的工作？那我希望你可以知道这是圣灵的工作啊。但是接下来这个故事接下去，他说他又跟包牧师联络了，他说包牧师啊，我犯的罪除了在你的 class 里面我欺骗了，我在很多老师的class 里面我都欺骗了。所以接下来他就讲，他说这句话很重要，他说认罪的速度比不上罪被赦免的速度。弟兄姊妹你仔细去思想这件事情，假如我们今天真正认罪的话，每一个时刻我们可以说我们都在犯罪，是不是？每一个时刻我们都，所以他说认罪的速度比不上 比不上罪被赦免的速度。所以他写信给鲍牧师，他说我在很多的老师的神学院的那个老师的课里面我都犯罪了。再过了不久他又说不得了了，他说原来他原来在读神学院以前是读西点军校的 West Point 的，他说我原来在这个 West Point 的那个里面呢，我也犯了很多罪。当你真正 seriously 很严肃的去思想到你的犯罪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罪其实是不能够被赦免的。但是在那里鲍牧师讲到的那个重点，他就说，他说其实圣灵的工作不只是要让你知罪，也要让你明白什么，也要明白说你的罪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已经被赦免了。无论是多少的罪，无论是大罪还是小罪，无论是以前的罪还是将来的罪，都已经被赦免了。这个是圣灵的工作，也就是保罗在不同的书信里面来提醒我们的。比方啊，我们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罗马书的第八章第二十六节里面啊，二十六节里面保罗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该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罗马书第八章的二十六节。然后在接下来在罗马书第八章的二十八节，大家非常清楚这节的经文，就是保罗说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然后到了三十一节，保罗讲这句话，他说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够抵挡我们？他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的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早上当我们探讨这个永生的这个主题的时候，首先让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圣灵必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要工作。圣灵把神永恒的救赎的计划启示在我们心里，也让我们在我们的属灵生命里面，我们不逃避罪。我们每一个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今天的世代的基督徒往往不谈罪，假如你不愿意在神面前认罪的话，那么又怎么样可以谈到罪的赦免和我们被接纳呢？假如你没有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处理我们罪的问题，又怎么可以结出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里面讲到的那个圣灵所结的果子？为什么今天的基督徒不能够结圣灵的果子？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工作。所以这个是今天早上跟弟兄姊妹特别讲到。那我们回到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这里，我们就说在约翰福音十七章这里，耶稣的祷告，他说我要求父，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二节啊，那第一节他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实际上当父神来荣耀他儿子的时候，也是圣灵降临的时刻。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二节第三节，第二节第三节，他在这里讲到两句话，都是讲到永生。第二节他说，他说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人，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第三节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在这两节的经文里面， 有几件事情我们必须非常的清楚。第一，永生是什么？永生是一个礼物，永生不是你争取得来的。OK， 那我们在团契聚会的时候，很多的家长就说了，就探讨一个，好像大家在这个问题上面都很有心得啊，包括我们中间的孙子一辈的啊，他们就说，小孩子在他家住在家里面，我们要不要收房租？要收还是不收？OK， 很多家长他就说，他说我不收他的房租，他就不懂得关灯，所以呢，他说我要他付什么？我要他付 utility bill。 我说你骗了他了，你的 utility bill 最主要是你在家里 charge 你的 Tesla， 不是他开灯呢。但是这个同样的话题是说什么？他们觉得儿女住在家里面，我们不应该把这个什么，把这个 free housing 赐给他，这个叫什么 gift， 是不是？这个叫做 gift。 在这里告诉我们很清楚的一件事情，永生是一个不是拿来交换得来的东西，永生是神赐给我们的，是我们白白得来的。第二，在第三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认识神就是什么？就是得着永生，是不是这样？耶稣在这里很清楚地说嘛，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那接下来的问题，我就是说，是什么让我们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是多么抗拒永生呢？或者说，是让我们这么忽略永生，这么样一个伟大的礼物？今天假如有一个人来啊，他说我要把一件贵重的礼物给你，你想一想嘛。 OK， 什么样贵重的礼物呢？比方说他说哦，我要给你一个车，然后你说什么？ OK， just put it there， 放在那里。你不会嘛，你一定会说什么？哇，这是一个多么好的礼物，我要使用它，是不是？我要开出去给人看。当这个礼物给你的时候，我们有多少的时候，我们忽略这个救恩的伟大，因为我们不觉得这个永生有多么的重要。当我们忽略这个永生的重要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忽略了，假如没有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罪的咒诅给我们会带来多大的影响。大家来看一看，在罗马书的第六章，保罗讲这几句的话。罗马书第六章的第23节，保罗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什么？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第六章的第十一节，保罗说，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很清楚的看到，今天这个世代的人，当你忽略罪的咒诅，你其实也忽略了罪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工价到底是什么。大家可以回过头去看创世纪的第三章。我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我突然之间我就想到，我们常常喜欢唱的有一首诗啊，叫做《轻轻听，轻轻听》，是吧？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把这首诗歌啊，跟《创世纪》第三章那里跟它联系起来，因为你看到吗？ 当人犯罪的时候啊，他们是不爱听神的声音的，是不是这样？在创世纪的第三章里面，神在那里呼唤亚当，他躲起来了，你有没有看到？他躲起来了，他不愿意听神的声音。可是今天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的第三章里面讲到人的犯罪，犯罪以后当然说，因为你吃了智慧果，所以你就不能吃什么树上的果子呢？你就不能够吃生命树上的果子，所以人因为犯罪就必然有必死的结果。但是弟兄姊妹，你不要忽略一件事情，死在圣经里面，我们说罪的工价是死，这个死最主要不是讲肉体上的死，最主要的是讲什么？人与神的隔离 separation， 人与神的隔离。所以当我们忽略罪的咒诅，我们也会抗拒永生。第三，是什么让我们抗拒永生呢？我们忽略了圣灵的工作。就我刚刚前面讲到，圣灵要让我们知道什么呢？知道神伟大的救恩计划，圣灵要让我们知罪，圣灵又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罪得赦免。那因为这三点，让我们常常会抵挡或者抗拒永生。可是弟兄姊妹，让我们千万要记得这一点，基督徒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基督徒就是一个有永生的人，基督徒就是一个有永生的人。所以我觉得常常有的时候啊，当我们在教会，当一个弟兄姊妹离开的时候，我常常说我们去读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那里耶稣说，你们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然后耶稣说什么？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常常就有一个感受啊，我说这么美好的经文呢、啊，为什么啊？我们要到了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你才会去读这个经文呢？为什么？也许我们真的对今天我们这一生太喜爱了，我们真正忽略了这个永生的伟大。可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上个礼拜那个黄牧师那个讲完道以后，有一个姊妹她就问我，那这个问题大家常常会问的，她说你讲人间惨剧是吧？最主要就是讲人间惨剧，你怎么得到安慰？那么那个姊妹问了一个很非常合理的问题啊，她说那些死的人怎么办呢？你怎么 justify 这件事情？你怎么解释这件事情？那我常常就举这个例子啊，你注意啊，假如你去读约伯记的话，你会发现约伯记一开始的时候讲到什么？约伯是一个这个正直敬虔的人，然后讲到一夜之间他的什么财产也没有了，最主要他的儿女没有了，是吗？可是到了约伯记最后的时候，讲到神给他双倍的祝福，有没有记得 ？Double blessing。那问题就在这里，神双倍的祝福里面也包括那些已经离开世界的儿女，是不是这样？当然是这样。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你往往在今天今生的里面来看待你的祝福，虽然在人间有很多的人间惨剧，可是在永恒的里面，生命其实都在神的手中。基督徒的盼望就是我们不要看这个地上我们活了多久，而是看到今天你在这里见不到的人，将来你会不会在天堂里面跟他们再相会。 那所以在这里啊，当我们理解永生的时候，让我们很清楚地明白这一件的事情，基督徒就是有永生的人。而永生的基础是什么？就是让我们的罪得赦免。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看一看啊。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第三到第三节，保罗在这里说，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喜要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保罗在这里很清楚地提醒我们，我们原来都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原来都是应该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原来都是放纵肉体，随着肉体而行，并且保罗很清楚地说，他说我们都是可怒之子。可是保罗也很清楚地在以弗所书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却是因为神的怜悯让我们得着了救恩。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八节，保罗说你们得救是什么？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很清楚地明白，今天当我们谈到永生的时候，耶稣对着父神的祷告，他就讲说，他说这些你已经赐给我的人，已经赐给我的人，耶稣在这里很清楚地说，我要把永生赐给他们。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第二节，他说我要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并且耶稣在这里说，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那今天弟兄姊妹，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世代里面呢，让我们真正想到，我们不是因为做什么神把这个永生的礼物赐给我们，而真正是因为他的恩典，因着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他的牺牲，他是为我们的罪而死，以至于让我们得到这个永生的礼物。那假如这样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行呢？我记得好多年前啊，我们教会有一个陈牧师有请一个宣教士来在我们中间。那刚刚那个上个礼拜啊，在过去的这个礼拜，我跟那个袁牧师还有我们华联会的一位同工开会的时候，他们就告诉我，他说这位宣教士啊，他刚刚在 Denver 那个回天家。他的名字叫做许德里，许德里啊。那么弟兄姊妹假如还记得的话啊，他的名字叫做许德里，因为他是一位姊妹啊。那么他在香港宣教的时候啊，那么他们有的时候就称他叫做许德里姑娘啊，或者叫做许德里教士。他是袁牧师的老师，他也是在我们中间服侍过的，应该也是这个马牧师的老师。他的父亲在1930年代的时候是从瑞典去内蒙古的宣教士，可是父亲就在内蒙古就死了，回天家了。那么这个 许教士呢，她是白人，瑞典人的女儿啊，就被送到美国来，长大，受教育，然后在香港做宣教士44年的时间。那么，当他你今天去 Google 啊，许德里教士，我假如你回去的话，你有时间你可以 Google 一下，这个 Google 可以有大概有很多那个会出来 ，OK。那当他在我们中间的时候啊，我有一个very impressed OK， 所以我都记得。他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讲的广东话跟香港人讲的广东话 no difference， no difference， OK。所以呢，他们说有一个笑话，他说他住在香港的时候，因为他在香港住了44年，他住在香港的时候，有小偷跑到他家里面去偷东西，看到一个白人的女的居然开口跟他讲广东话，小偷不战就逃了。他说这个翻鬼婆怎么可能会讲广东话呢？这也就好像保罗所说的，在什么样的人中间就做什么样的人，是吗？这个也就好像戴德森他到了中国，他就要穿长衫留辫子。那天那个我们祷告会的时候放的那个诗歌是他的第五代孙所读的，他的第五代孙是在香港长，就讲戴德森的第五代孙，他还是讲一口纯正的国语。所以我对许姑娘非常有印象的是什么？就是他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人。他一直活到95岁，他才离开世界。他一直到70多岁以前他都是单身，可是等到他70多岁回到美国的时候，神居然给他另外一个的伴侣，就是 first husband OK， 是三一神学院的一个教授。所以我要跟弟兄姊妹讲说，我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讲这个许德里姑娘的这个回天家的这个故事，这件事情，我就想到说，一个有永生的人，他是什么？他是已经罪得赦免的，已经得着了神给他这个礼物。他在这个世界上活了几十年，可是最重要的是什么？他在天国里面，在永恒里面，他是有地位的。今天我们美国的基督徒，我们有非常好的生活。我常常说，我们再不好的生活，其实我们跟世界上80-90%的人比起来，可能我们的生活可能都更好。可是为什么我们的劳苦愁烦会这么多呢？就是因为我们忽略了神给我们这么样一个大的礼物，它的名字叫做永生。所以保罗很清楚地知道，永生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我再说，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八节，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保罗接下来他就说，既然你得到这个礼物，你应该怎么行呢？第9节第10节啊，以弗所书第二章第9节第10节，他说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保罗说，这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一个理解永生的人，永生不必等到我们死了以后。 我再说，永生并不要等到我们死了以后我们才去享受永生。永生是我们今天我们还有气息的时候，就让我们可以过永生的人生。为什么？只要我们可以因着圣灵的带领荣耀主耶稣基督，我们就是活在永生的里面。所以今天的结论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圣灵在你心里面的工作到底是什么呢？假如你不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假如我们没有每一天来到神的面前求他的怜悯，你就不知道救恩的伟大。假如你不因为圣灵启示在你心里面那个救恩的工作，那么你也可能常常活在那个罪的谴责的中间。像我前面提到的那个写信给包牧师的那个人，包牧师就是说他有一个悔罪的心，可是他没有明白神的恩典是何等的奇妙，以至于他一辈子他说我不能够侍奉，我不够侍奉，我只能够在神学院里面做一个工人，做一个校工，不能够有更多的侍奉。圣灵在你心里面的工作到底是什么？第二，有什么样的原因让你抗拒永生呢？什么样的原因？是因为你从来不感觉到这个救恩的伟大，你从来没有感觉到，因此你也不能够感觉到这个 amazing grace。 还是因为你从来就没有想到罪的咒诅是何等的大，以至于你真的忽略了罪在你生命里面的那个破坏的功效？那最后你要问你自己，神把这个伟大的礼物放在你的手里面，你今天活的日子是不是一个荣耀主耶稣基督的人生？假如你的生命不能够过出一个结果子的人生，又怎么可以说你已经得到了这个永生的恩赐呢？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在创世以前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个伟大的救恩的工作。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都在这个救恩的计划里面为我们预备了。主啊，现在这个时刻，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可以因着圣灵的带领，愿意把自己完全的放在你的面前，让我们可以说，因着你何等的爱我们，让我们不是活在罪的里面，也不是活在肉体的里面，也不是活在我们这个世界的中间，而是让我们真的因着圣灵的引导，愿意为着荣耀耶稣基督而活，让我们在今生的日子就可以活出永生的样式。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